那么上礼拜已经把这个讲义呢，简单的介绍到了这个第十二页，所以各位请翻开这个《净宗概论》《净土宗参考讲义》的第十二页。上礼拜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大概把这个中国的净土宗分成这三种流派，以及呢净土真宗大致上是什么样子的意义，以及他们的教义是如何来诠释净土修行啊。那因为我对净土真宗不是非常的深入了解，所以呢我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但是呢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交代，所以我把这部分的资料就放在这个讲义里面。那么如果各位如果往后有接触到真正专修净土真宗的人，那么如果他看到这份讲义觉得他里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么欢迎呢给墨学指正啊，那我再把它修改也是可以的啊。好，那么接着呢我们今天呢就开始介绍我们中国净土宗的这个历史。为什么要去了解净土宗的历史，也就是说为什么你要编这一章，直接讲念佛法门不就好了吗？但是呢往往很多学净土的净宗行者，因为宿世善根深厚的关系，那么这一生接触到净土法门，他很快呢就产生信心。那么或许他所跟随着依止的法师善知识是非常有修正修行，然后也有相当的正量，所以呢我们跟着这样的善知识修学净土法门，自然而然呢也就能够很快的得到一点点受用，感觉呢是很有这个利益的啊，觉得这选择这个法门升起欢喜，然后呢好好的用功有一点点收益，那么因此呢就认定了净土修行的方法就是你所跟随的这个法师师父善知识教的这个方法，以为就是这个净土念佛方法就是最好的了。殊不知呢中国净土宗这样子一千多年下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法师净土宗的祖师他的确呢提供了不同的修行方法那么或许因为你先入为主，然后而且又从里面得到利益了，所以呢你就觉得你所接触的你所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净土念佛方法是最好的，甚至内心呢就稍微有一点点排斥否定其他的净土念佛修行方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墨学要去编这一章，就光是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光是中国净土宗这样子的一千多年的历史当中，就会有不同的这样子的一种模式，好几种修行念佛的模式那么不一定只有你所知道的这一种才是最正确的，其他的都不好都不正确，不可以是这样子的，马上就这么武断的是那样的认为那么或许有人说不就是应该要一门深入，然后呢长时熏修所以这个一门深入就是要跟随一个善知识，就遵照他的方法这样子专修下去，这话没有错，绝对没有错，但是并不是教你跟随一个善知识的一门深入就同时否定人家的别门的一门深入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要建立的，这也就是墨学为什么要去写这一准备这一章，让大家了解 光是我们所认定的净土宗的历代祖师，他也有不同的教学风格，而且看起来好像可以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写这一章的目的啊。那么先交代了，然后呢，我们接着看哦。那么要去讲这个佛教历史哈，等于净土宗的历史，当然得要从他所根据的这个经典开始啊。所以呢，一开始呢，就把这个净宗经典的传义先大概交代了一下啊。那么这边写的《开元释教录》，有一点类似呢。书目索引，也就是说在这个图书馆系统里面专门做那种目录学的，只是它专门偏重在佛门的这些经典所做的目录啊。那么叫开元是唐朝的年号，所以呢是在唐朝时候完成的，所以很多根据要去查这些佛经的资料呢啊，就会根据这一个开元释教录啊。所以它里面有这么写的，一开始呢，安世高曾经也翻译过《无量寿经》，啊，可惜呢现在找不到了，藏经里面没有了，啊，那么安世高的年代是比较久远的，比较早期的，所以从他开始讲起。那么《波州三昧经》《支罗迦谶》，啊，那个是念谶哈，是在这个后汉灵帝光和二年（西元179年）译出这个《波州三昧经》，所以。在净土宗的历史里面，可以说是就以《波州三昧经》作为一个开头、开端，啊、哦，然后呢，接着下来就有这个《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到了三国时代，支谦翻译出这一本也是《无量寿经》，康生凯也翻译出《无量寿经》，啊、哦，那么年代呢就已经到了252年了，啊、哦，然后呢，再来就是鸠摩罗什的《阿弥陀经》，401年，啊、哦。《观佛三昧海经》411年，《观无量寿经》424年，羌梁耶舍，哦，然后呢，再来是《往生论》，菩提留支翻译的《往生论》508年，玄奘大师啊重新翻译《阿弥陀经》，叫做《称赞净土佛摄受经》650年，所以你看这个玄奘大师重新翻译的《阿弥陀经》，距离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年代超过大约250年，401年翻出《阿弥陀经》，650年玄奘大师再重新译一遍，啊、哦，所以呢，已经有250年。那为什么玄奘大师他还觉得需要再译一次呢？啊、哦，因为罗什大师主要翻译经典呢，都是以意译。就意思对了就好了，文字呢尽量用当时候通俗大家容易看得懂的中国字、中国的文章写法这样去译。可是呢，玄奘大师他所主持的译场呢，原则上都是呢从原点、原字、原句这样子能够尽量的贴近原来的范文翻译出来，啊、哦，然后再做修饰，让中文看起来也是很顺畅，所以尽量不要呢，就把那个范文原文给它省略掉啊、哦。所以两位大师翻译的这个基本立场不一样啊、哦。那么玄奘大师他之所以需要这样做，他觉得这个有他的必要性啊、哦。再来，菩提留字这个就放在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啊、哦。是713年，那么最后一本就是《大圣无量寿庄严经》980年译出来，啊、哦，就差很远了。你看前后从第一本《无量寿经》的这个《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啊、哦，大概西元100-200年那时候，一直到呢最后980年，前后差了将近800年左右，啊、哦。所以呢，这个净土的经典持续一直都有这样子的范文的翻译进来。好、哦，好，这个大概呢就是净宗经典啊的翻译的状态啊、哦。再来就是对于念佛法门、净土法门这一些祖师法师的 一个红船。只有人能红金，非金红人啊，不是经典去光显这个，而是人去弘扬这个法门。所以再殊胜的法门都需要靠人去弘扬，这个法门才会助世。我们常常希望正法久住啊，我们也很多佛弟子都是这样希望啊，那么我们基金会也是这样希望，所以印很多经，印很多书哦，然后呢就把它做成电子档啊，还没有做成电子书，目前正在努力要朝电子书的方向前进哦。目的就是希望呢有这个法宝能够流通出去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人去修持这个法门，修持那本经，依着那本经修持，光是有那一个经书在那里，法宝在那里，不见得能够正法久住啊。所以一样净土念佛法门也是得要靠人去弘传去注视啊。那么我们如果真的是发菩提心，你很希望替三宝来弘扬佛法，在你的内心你就要发愿，将来一定要让这个法门在你的内心里面真正得到利益。唯有你依着这个法门自己得到利益，自自然然的这个法门就在你的身心而注视，也因为你的得利益，也会影响别人愿意跟你来学习这个法门。我们从净空老和尚的身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他为什么老人家为什么法缘那么殊胜，光是看他那个样子我们就觉得知道这老和尚一定有东西。好，回来老是赞叹自己的师父这样。好，那么所以呢这边呢大概我分成依着时代啊，依着这个时间这样子排下来齁，所以你可以稍微先看一下十二页呢，是从东晋慧远大师开始讲，然后呢接下来有这个谭鸾、道绰、善导大师，乃至呢这个法照、少康啊，这个都是差不多是唐代以前一直到唐代啊。那到了十五页的话呢，就另外再讲一派，就是我们上礼拜特别提的，就是这个慈悯流慧日法师的这个弘传念佛法门的弘传啊。那么这里面也有他的影响啊。到了第十七页啊，也就是说到十六页呢都是在讲唐朝的净土宗，十六页啊，十七页开始呢就依序讲的是宋朝、元朝、明朝，然后呢到十八页就讲清朝，跟十九页就民国啊，所以按着这个年代朝代这样子稍微简单的做一个交代啊，让大家了解哦，原来净土宗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啊。其实研究历史是很有趣的，赶快转弯一下，其实是很有趣的，但看你要怎么研究。咱们以前在高中念历史，那是为了要考试，所以就觉得很无趣，都是用背书的而已。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抓得到，为什么这个人可以代表这个时代？绝对不可能，我们研究历史是把所有的人全部讲到，不可能。不过古代呢，这我们每次念历史书呢，都是以皇帝做中心人物，那么其他也有比较有影响力的这样，所以净土宗也是这样，也是以祖师当时候对于净土宗的弘传最具有影响力的，以他做代表。但是呢，这一部分这一章只是整个历史的概况去说，并没有特别强调 那个净土宗那一位祖师的教学特色，到后面才有特别一组一组，就这十三组，我们把每一组的这个教学特色去做交代，也就是从那个35页开始啊，那个后面啊，把净宗十三组的教学特色啊，这样一组一组来做交代。所以这边只是呢就净土宗的历史稍微简单做一个交代而已。后好，回到12页，大家都很熟悉的净土宗，中国净土宗的开始就是从东晋慧远大师在庐山建立了这个念佛社啊，那么当时候叫做白莲社啊。一讲到白莲社，大家一想到金庸里面写的白莲教，的确，我们在那个宋朝、元朝那时候呢，就看到了，的确是因为白莲教呢是不好的啊，所以呢，大家的印象就特别深。实际上呢，我们庐山慧远大师一开始结社结的就是白莲社。因为是白莲，其实就是在妙法莲花经里面讲了，就是四种莲花，青黄赤白哦，所以呢是那种分陀利花，非常代表非常清净的，非常纯洁的，而且非常高尚的啊，所以为什么是用白莲做代表，有它这样的含义在啊。所以那个时代是什么呢？西元402年，啊，402年，所以呢，那个你可以看得出来，那前面的那些无量寿经也有了，阿弥陀经也有了哈，只是呢，观无量寿经还没有，哦，观无量寿经还没有，所以因此当时候这些白莲社的修念佛三昧。啊，他这边有一个一两段文字呢，写刘一明居士秉承大师，就是庐山慧远大师哈，撰写西方发愿文，根据《波州三昧经》啊，除了这边写到《波州三昧经》，请你参考后面35页，在介绍慧远大师的教学特色当中的第三点。定中见佛，归命安养，所创以念修念佛三昧为主的莲社，所预计的经典是无量寿经跟波州三昧经、哦、所以那时候还没有观无量寿经，而是无量寿经跟波州三昧经为主。好，回到12页，所以当时候的这些人参加这个白莲社的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非常有地位的，而且是非常有学问的啊，不是任何人报名参加都可以加入。像我们基金会这个就是神儿报名了，通通进来没关系，大家都有缘。可是当时候还没有这么的普遍的净土宗，所以这个庐山慧远大师他做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每一个人参加这个白莲社真的都有好的结果往生，所以一定要先经过挑选啊。那么果然呢，参加的123人都有往生瑞相，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东林寺就变成我国第一净土道场啊，也就是净土中的主流。这也就是为什么慧远大师会被尊崇为净宗第一祖。刚说了，因为他的那个成员本身就有非常的社会上的影响力，然后又有这么好的成绩。好，那么接下来呢，这边呢，这个之前我是去找资料的，那么今天准备的时候发现这个有点错哈，不是北魏宣武帝，而是呢很没有名气，从来没有好好研究历史，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帝，北魏觉闵帝啊，531年的时候，因为北魏也有一个孝武帝，不是宣武帝，孝武帝。但是呢，孝武帝是532年， 为什么不可以是孝武帝？因为主要是后面讲的是菩提留支翻译出来的这个无量这个往生论，主要是要抓住这个翻译往生论的时代年代，是西元531，所以那个时候的皇帝呢，北魏觉敏帝啊、那么翻译出来没有多久之后呢，谭鸾大师就为他做注解啊、往生论注。那么之后我们也会在这个第四年啊的时候会读到哦。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先读，不一定要等到第四年。那么这里面呢就提出这个净土宗里面常常讲的难行道、易行道、自利他利啊这样的观念出来啊，主要呢是说我们凡夫，尤其是五浊恶世的凡夫，为什么可以往生到那么殊胜的净土去，然后一往生之后就不再生死轮回，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主要就是完全靠的弥陀愿力的摄受加持，当然自己也要努力啊、所以呢从这个结果来说，说它呢叫做易行道，也就是说凡夫如果要想要证得，不要说是出地菩萨，证出果、二果、三果、小圣的这种四果果位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在经论里面讲，如果你真的很用功修行，你的根气如果很高的话，起码也要呢几生几生才会证得阿罗汉、很立根的。那如果呢是钝根的，你要证得阿罗汉都是用几十节几十节这样算，详细的数字我因为没有记得很清楚，所以不能随便乱讲，大概就是有那个数字在，所以你想想看，凡光是出果小圣的出果二果三果尚且如此，那如果出地菩萨呢？出地菩萨摄大圣论里面啊，我们这边廖老师也曾经开过这个课，摄大圣论里面讲要一大阿僧祇劫，阿僧祇一后面147个零，十的47次方，后面不是年哦，劫哦，1700万大劫，1700万再乘以十的47次方，你才能够证得出地菩萨。而且什么时候开始算？这老同修都知道，我老是喜欢讲这个，因为实在是很不可思议啊！因为你要开始算这个一大阿僧祇劫，不是现在你说哦，我发菩提心，我开始修行就开始算了，不是的，是要从你证得出住开始算起，出住哦，别叫了哈！有研究天台的就知道别叫哈。如果根据大圣起信论的说法，你从初信要走到初住，开始修这个信成就发心，要多久？10000劫，所以你还要加一个10000劫，哦，你才能够呢走到初地菩萨。对，一旦阿僧祇劫加10000劫，哦。可是如果你是在娑婆世界很用功，很用功的修行，根据善导大师的说法，是凡夫很用功，然后呢学大圣佛法来念佛，终于让你临终的时候能够是上品上生，你是上品上生往生的，你一往生花是马上开，花开见佛悟无生，所谓的悟无生法忍就等同出地菩萨。你说啊，上品上生太难了，好吧，那上品终身，一天一夜，来，赶快偷看一下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背错齁，请你看后面的28页，讲上品终身啊，上品终身28页中间这一栏啊，造行者生目即开明，因前宿习普闻众生，然后呢啊七天了、 七天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然后经过一小劫得无生忍，哦，一小劫，一小劫比起一大阿僧祇劫加一万劫，你说那好，我上品众生也不可能上品下生。啊、哦，那上品下生，七日之中乃得见佛，然后三七日之后了了见佛，闻众音声，皆言妙法，游历十方，经三小劫，三小劫而已，上品下生，你说他上品下生要很高啊、哦，也不低啊，那个位次也不低。那我们研究了《观无量寿经》书，善导大师的四帖书之后，您就可以了解。没有那么困难，也就是说，在你这一生，简单的讲一讲哈，我讲简单哦，并不是修行很简单，讲比较简单哦，简单的讲一讲哈，如果你这一生真的发菩提心，要修学菩萨道，很认真的、很认真的坚持你的菩提心，然后呢，修诸净业，好好念佛，一生总账算下来。大概说是六度波罗蜜都没有成绩，但是呢，坚固的要维持住你的菩提心，无论如何一定要朝这方面修学，不断的学习熏习，只有这个成绩可以算得上，这个时候往生上品下生，三小节比起一大二生七劫加一万劫，你说哪一个很赚，赚很大，很殊胜的哦。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去强调易行道的原因在这里。所以回到十三页啊，所以谭纶大师呢，他就是用这个往生论著，然后去弘扬这样一个净土持名念佛法门，专重持名念佛，强调依靠佛力本愿，佛的本愿、哦、所以后来的道绰大师、善导大师都是传承这样子的思想，在弘扬净土，强调极力强调佛的本愿，而且又强调末法思想，也就是说到了末法时期，凡夫众生根气越来越差，烦恼越来越重，障碍越来越多，想要靠自力修行要有所成就的确越来越不容易，所以一定要靠佛愿力加持，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哦。但是呢，不见得那时候净土没有这么殊胜，不见得每一个法师都能够同意，所以会有种种不同的反驳的意见。因此道绰大师他就做安乐集，里面假设很多问答，让你去了解，如果是别宗的法师所提出来疑问，我们修净土的应该怎么样去断疑生信。所以安乐集也非常值得看。例如举一个问题，难道你们这个念念佛，然后过去造的恶业，然后呢就这样子拍拍屁股就走人，那冤亲债主找不到了，到哪里去算账去？你们佛教里面不是说呢，如是因如是果啊、这个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哎，这个不是不受啊，时间还没有到而已哈、哦。那难道修净土的就这样走人了啊、哦？你说因为念佛啊，念佛力量很大，一念可以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哦。那么凭什么？为什么就这样子拍拍屁股走人？难道不必还债吗？像之类的这种问题，在安乐集都已经有解答了、哦、所以如果你们没有看过安乐集的赶快去看，如果之前才看过一遍的请你再看第二遍第三遍、哦、很值得看的、哦、那么这就是道绰大师为了让大家升起信心，所以 论破诸师之谬解，开示末世众生之要路啊。那么因此呢，奠定了净土教义独立系统的基础。因为有这两位大师盘鸾道绰，所以才有后来的善导，善导大师啊。那么接下来他讲的是道绰大师这一位大师啊。早年他其实也是很有学问的，尤其对大涅槃经，你看他讲过24遍大涅槃经呢，不是阿弥陀经，那么一薄薄的一卷，不是八大人觉经，就那么200多个字，大涅槃经呢讲24遍啊。后来也对般若很有研究，对禅学有很深的造诣。有一次他在玄宗寺看到这个记载昙鸾大师修净土的事情，以及呢记录昙鸾大师临终的时候有种种的瑞相，深受感动，所以不修涅槃宗，改修净土宗。你看哦，他怎么修？这边简单的讲，他讲每天讲他的修行，每天念佛7万，然后呢面坐壁念息60礼拜，后来讲观无量寿经近200遍，这不知道怎么讲的，大概都讲大意而已吧，把重点讲一讲而已吧，要不然讲200遍呢，一天讲一遍也要讲将近一年，更何不可能一天讲一遍了。好，那么因此很多人呢都受他的影响啊，人各掐诸，口称佛号，聚众念佛，散席以后，佛号余音由波扬全临山谷。大家散会以后，一路念佛回家啊，大家都专心念佛。临终时，大家都看到化佛伫立虚空，天花下散，所以又称他西河禅师啊，可见他在禅宗禅这个参禅这个修正这方面，在禅这方面的修正也有相当的功夫。你看哦，每天自己念佛7万，然后呢广劝道俗信众称念阿弥陀佛，而且要计数啊，叫人家呢念多少计数，念一声下一颗啊，念念相次，累积得数百壶，那个是念壶，一壶等于10斗，等于一担呐、啊，那个字等于是担，啊、嗯，所以里面呢跟着他念佛这样做功夫的，可以到80-90担，中等的也到50担，最少的也有20担，啊、嗯，后来他教人家穿做数珠，他自己也常常做念珠送人，啊、嗯，所以影响都在北方，啊，晋阳、太原、文水，7岁以上的男女都会念阿弥陀佛，啊，所以那时候他的影响力是在北方，是很有影响力的哈。那么善导大师，也就是说，道绰大师下来，善导大师承接他的一个教学理念，主要就是让他呢平民化、大众化。跟慧远大师比较不同在这边，慧远大师呢是要精英，社会的精英，但是道绰大师跟善导大师把它普遍的推广到老百姓，一般的老百姓、平民大众，乃至呢男女老少、哦、所以善导大师承接的这样子一种教学也是用这样的风格、哦、那么善导大师早期的时候呢也是一般的啊，诵法华经、维摩经，后来得到观无量寿经之后，悲喜交集，修学16观，贞观15年啊，西元641年到玄宗寺拜见道绰大师，就依止道绰大师了，就在他座下修学了啊，先修方等忏法，听讲观无量寿经，然后呢就念佛啊，你看他念佛真的得念佛三昧，在定中亲见净土的庄严， 所以将来我们读观经释帖书的时候，就会看到他自己写的简单的这个他自己的为如何去写观经释帖书的一种感应。啊，的确呢，他是真的见到西方三圣的。啊，而且呢，是西方三圣教他怎么写这个观经书的。啊，给他印证，要这样写，这样写。所以他自己说得很清楚，要这本书出来，楷定古今。你读这本书要跟读佛经一样这样来读，不可任意删减。啊，好，那么善导大师平常自己修行，要看到14页了，哦，非常的精严。日常呢也是胡掌合掌胡坐，就是打坐哦，静坐，一心念佛，至力竭方休。念到没力气了，体力不支了，才停止。哪像我们，我们是很容易就力竭了，呵呵，大概一小时就力竭了，这样。这个不一样哦，我们也是力竭方休。好，那么30几年里面呢，非常遵守出家的戒律。啊，下面讲的就是这个啊，然后远避名利，不受供养，好的东西呢，通通送给大众，啊，自己都吃比较差的，那么别人供养他的金钱，通通拿来书写《阿弥陀经》，等于我们现在讲的印经了，吼，当时候要抄的嘛，所以请人家帮忙抄，然后广为送这样子，吼，还有净土变相图，啊，什么叫净土变相图？啊，各位去新竹。那一位宽谦法师那边啊，大概就知道，就是把那一本经里面的大意呢，用一些图画把它表现出来，像《维摩诘经》呐，《阿弥陀经》呐，啊，都可以变成是一个变相图啊。讲白话一点，看着变相图可以看图说故事，就讲这本经的佛经故事这样子啊，所以那叫变相图。好，所以善导大师呢，把自己的这些金钱都拿来做这样子的法布施，乃至呢修这一些破坏掉的这一些塔庙、寺庙啊。那么，道化精华诸州啊，就是传播他的教化很广啊。那么，因此跟着他修学的啊，可以诵《弥陀经》10万遍、30万遍，每天念佛10000，乃至念10万。一天念佛念10万，各位回去是自己量一量看，啊，你一分钟念举身，啊，你是那4字还是6字啊？简单一点4字好了哈，念快一点，一秒钟念2声，你不要念那么快，一秒钟念1声，啊，甚至呢念更慢一点，2秒钟念1声，啊，那你想想看，一分钟。60句，好，哦，那么这个对哈，60句，我刚说了一分钟，如果一秒钟念一句的话，哦，那么一分钟60句，6636，啊，哦，所以呢，60分钟3600，啊，哦，那么你要凑10000。得要念3小时，一秒钟念一声哦，念得很算很快哦，哦，你要凑10000，得要念3小时，那你要凑10万呢？对呀，啊，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有人说不可能啊，一天哪有可能念10万？我们这个林师兄曾经试验过，但是没有到10万。不可能了哦，所以呢，除非他真的很快，他没有念出声，哦，他默念才有可能。哦，那如果你说是2秒钟念一句，那更是不可能。但是呢，人家一定是不会为了要，然后跟善导大师随便报一个数字吧，对不对？哎，这个要往生的，怎么可以随便为了要争取这个好的成绩，跟善导大师说我一天念10万，你打妄语怎么可以往生？哦，所以一定他真的有下过功夫，可能不是刚好那么多，但是也可能接近。 所以你看他几乎没有睡觉，都在念佛才有可能。这不是讲善导大师哦，是他教出来的人哦，教出来的人哦，哦，所以可见呢，他的影响力啊，净土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有人称他弥陀化身，啊、哦，不是没有道理了哈、哦。后来呢，这善导大师的事情就到这里，接下来是法照大师，最有名的就是五慧念佛，啊、哦，五慧念佛。你说那五慧念佛是不是现在我们听得到的那个？那个是后来是圆光佛学院重新改编的。我们并不知道说到底这个法照大师当时候从极乐世界带回来的那个五慧念佛哈、哦，真正的这个念法是如何？恐怕已经绝响了哈、哦。唯一的办法就是您到极乐世界去。请他再念一遍给我们听。我都现在听得到的就是圆光佛学院编出来的那个，也蛮好听的了哈。所以呢，被称之为五慧法师啊。那么他说呢，是从东吴啊，就是江南这边哈、哦，江苏这边，然后入庐山慧远门修念佛三昧。你看他在禅定中到极乐世界去，哎，看到陈远大师。站在佛的旁边，原来这一位法师已经能够到极乐世界去了，还在世哎，陈远大师当时候还在世，所以后来法照大师就去跟着陈远大师修学净土法门，啊、哦，那么大历元年这个也是唐朝啊，766了哈、哦，唐朝到弥陀台。弥陀台在哪里呢？请你看16页，就是陈远大师建的金色啊。16页的陈远大师的这一段的介绍，2、4、5，第五行，第四行最后，天宝元年到那个衡山，衡山在湖南省啊，湖南。所以衡山五岳之一的南岳，啊，南岳在山的西南建金色，叫弥陀台。所以这个法照大师就是跟着陈远大师在弥陀台修净土、修念佛。好，回来14页。所以大历元年，他到弥陀台发愿，每夏九旬。勤修波州三昧，刚好90天，结下安居90天，就修波州三昧，发这样的愿，啊、哦，同年又受五慧念佛诵经之法，后来呢就到衡州云峰寺勤修不懈，那有一天在碗里面钵里面看见五色祥云，祥云里面有大圣竹林寺。可是没有看到里面的，只看到一个寺庙，啊、哦，后来他日又在波中感见五台山诸寺跟净土圣像，啊、哦，那么因此他就发愿要去朝这个五台山，然后4年就是大历4年，就是再加个3年769哈、哦，入湖东寺或湘东寺在。寺内的高楼台修五慧念佛，又感见阿弥陀佛文殊普贤圣众，啊、哦，所以后来不是说他要去参访五台山吗？他真的去参访了。你看到五台山佛光寺，哎，奇妙的现象出现了，有两个童子引他到他钵中钵那个碗里面钵里面所看到的那个寺庙。啊、哦，里面原来是文殊普贤的道场，然后他就问文殊菩萨，啊，这个事情很多，可能你们很多人都在净土的那个传记里面看过，就请教文殊菩萨，末法众生要怎么修行，文殊就教他特别就是念阿弥陀佛，啊，这件事情就是在这里哈、哦，那么后来他就要做记号。要再回去，记号是做了，回去没看到，因为没有童子 带他去，就看不到了，啊，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就建寺纪念，啊，建碑建寺这样子纪念哈。那么他五会念佛，啊，在五台山长安之间就专门弘扬这样的五会念佛，啊，所以他这边写从宫廷到一般社会都广行念佛法门，啊，主要他还是呢是承接的善导大师的思想，只不过是他念佛的方法特别就是五会念佛，所以有人称他叫做善导的后生，啊，那么有一本书呢叫做念佛谱，啊，他的一个写谱的方法呢大概我们现在的人我也看不懂，啊，不过研究音乐的人看看你们会不会比较容易看得懂啊，里面就有这个五会念佛啊，那么你们可以去翻翻看看看是不是可以把它重新改编，跟那个圆光佛学院唱的有没有不一样啊，这是根据这边写的啊。好，以上呢这个是法照大师，法照是净土中第几祖？四祖。啊，那么因为他呢是跟着陈远大师，所以他尊陈远大师为和尚嘛，所以后来呢我们净土中呢就把他这个陈远大师呢就定为三祖。好，所以初祖慧远，二祖善导，三祖陈远，四祖法照。五祖少康，你说那谭鸾跟道错怎么漏掉了？之后我们交代净宗十三祖是怎么建立的，我们那边会做个交代。也就是说呢，谭鸾跟道错对净土的弘传也深有影响力啊，哦。但是呢，毕竟到后来呢，就发现真正完全依照他的这个教学思想下来的就是善导，啊，所以呢就以善导大师作为代表，啊，否则的话呢在之前净土宗的祖师也有人把谭鸾道错加进来的，啊，那么日本的净土宗那绝对不会漏掉谭鸾跟道错，啊，日本净土宗里面把谭鸾道错都放在净土宗的祖师里面的，啊，好，讲五祖少康，啊，他浙江人，啊，你看啊，他们写小时候呢，常常端坐含笑，啊，要坐着啊，就好像在入定，在微笑这样子哈，哦，不讲话，就是坐着笑笑的这样啊，不讲话，啊，这个妈妈大概也是担心。到七岁了，佛诞日了，妈妈带着他到灵山寺礼佛的时候，就问看这个小孩，大概以前也没接触过佛事哈，问说那个人是谁？妈妈问小孩啊，竟然就说释迦牟尼佛，啊，大家都觉得奇怪，这小孩子怎么知道呢？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知道，啊，他不是简单人物，他再来人。都在念佛，小时候都在念佛，都懒得讲话，所以才只端坐含笑这样哈。那么，如果你看他如果不是再来人，十五岁就通法华能言，所以可见呢，他很早就出家，很小的就出家，十五岁就通法华经、能言经等五部经。我不知道这个通是什么哈。不过我们把它讲简单一点，就是会背诵，光会背诵就好，不要说五部《法华经》一部我就背起来哦。阿弥陀经得爱去寺庙含人做伙读的时阵，较有法度叫我家己背，搁背袂完全哦。所以真的不容易啊，真的是术士人哈，术士再来的。那么后来呢，去受具足戒学律。那么也去听华严经、瑜伽师地论，那么增援唐德宗的时候哈，在白马寺的这些经书当中，诶，竟然看到善导大师的西方化导文有所感悟，所以就专门跑到长安善导的隐堂啊，就是说纪念堂啦，有点类似这种纪念堂哈， 然后呢又跑到江陵国院，是江陵是在湖北省啊，就跑到湖北省去，后来跑到浙江的睦州城啊去劝人家念佛。平常他是托钵啊，人家供养他的钱，他不是拿去自己吃饭，他是起时得钱，幼小儿念阿弥陀佛，叫小孩子，你愿意念佛，我给你一文钱，念一声给你一文，念两声给你两文，哦，所以这些小孩子都欢喜找他，赶快一直念一直念，哦，所以呢，念佛者越来越多。如是一年，无论贵贱少长，见师皆唱阿弥陀佛，念佛之声充渠，就整个街道大家都念佛。今麦拉伫台北市用这部曲，可能袂使，一箍无人要爱，恐惊爱十箍。哦，贞元十年，这个少康大师在乌龙山，那个是四川省，在四川省哈。建念佛道场，竹坛三集啊，集众昼夜念佛行道，然后呢，如果斋日更多，三千人，好可怕。然后呢，最特殊的接下来了，登座高僧念佛，他在高座上面念佛，大家在下面跟着他念，男女弟子皆见其每一声都有佛自口中出，念十声就有十尊佛续出如莲珠。哦，这个太神奇了，这个啊，太神奇了。哎，不过那时候大概大家都很有善根啊，哎，如果现在有人用这一招，大概很快就会被警察赶快围起来。啊，这个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贞元21年10月3号，特别跟大众交代交代，然后呢就放光入面，哦，非常功夫不简单啊，哦，所以后来的人称他后善导，后善导净土宗第五祖啊，哦，所以到这边是善导大师的这个影响力在唐朝啊，哦，主要都来自于善导大师，或者是谭鸾、道绰。那虽然法照大师跟少康大师看起来好像跟善导没有关，但是从刚刚的介绍都很有关系，所以才会说呢，善导的后生后善导有这样的尊称。所以善导大师在唐朝的净土中是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力的。好，那这边这一段文字，接下来这段文字是摘录大安法师的净土宗教程啊，所以在唐朝净土宗，不论在理论架构或者是实践修持，都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啊。理论方面，前面有道绰、谭鸾，后面有慧日、法照、家财、怀感、大行、少康等诸师辈出啊，甚至也有很多著作，像这个《是净土群疑论》啊，还有对于《观经》《阿弥陀经》的注解啊，包括这一些王公大臣的一个护持啊，还有文人很有学问的这一些知识分子也仰慕这个净土宗，像李白啊、杜甫啊、白居易啊，啊，都很仰慕净土宗，所以所谓的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就从这里就建立吼，所以净宗建构于鸿盛的黄金时代，甚至会影响文学、音乐、绘画、建筑、哲学、科技。好，这个是善导大师净土宗的影响。另外一派就是我们说的慈悯流，慧日法师啊，开元啊，唐玄宗开元哈，从印度回来。然后呢，当时候禅宗也很兴盛，然后呢，看到禅宗把净土当成引导于心的方便说，慧日法师呢就很反对，所以就提倡，强力提倡念佛往生的必要。但是呢，他强调的是下面这个戒律跟净土，禅宗跟净土， 教理跟禅宗也要合在一起，所以一切的修行通通回向往生净土。所以他跟善导大师的学说比较不太一样在这里。可是这里面成远、法照、非习也受他的影响，也是受他的影响。那么非习大师是谁？其实他是唐朝天台宗的法师。各位如果看过净土十要里面有一本叫做念佛三昧宝王论，就他写的啊，念佛三昧宝王论在净土十要里面看得到啊。那么这就是非习大师啊，写的也非常好。那么以念佛三昧为无上生妙禅，他要对抗那个禅宗，所以排斥禅徒的空腹高心啊，就是说你着理废事，你偏到那个空的理去，结果事相上你没有好好修行，还不如你好好念佛。着相虽然着相，但起码不会落空啊，而且念佛不见得真的就是只是着相，它有很深的道理在啊，就是用这个教理这样去反驳禅宗的这种轻视啊，所以呢就称之为慈悯系统、慈悯流啊。那么慧日法师他本身啊，他是小时候就看到那个从印度回来啊，义净法师。义净法师对于这个佛经的翻译也是很有贡献啊。那么慧日法师他的年代，你看680到748，那义净法师呢，他的年代是635到713。所以可见你看呢，这个慧日法师差不多是十岁左右，那么义净呢他本身差不多60-70岁啊，刚好从印度回来。所以一个10岁的小孩子看到一代大师的一个风范，所以他非常的仰慕，深受其影响，内心就发愿将来也要去印度啊，要学义净法师这样子。所以在唐中宗四圣19年啊，702年，那时候他23岁，就坐船走水路，他不是像玄奘大师是走陆路，经过昆仑。我一直在查康道尔群岛是在哪里，怎么查也查不到古时候的地名。后来呢，大概看一下，应该就是呢越南啊、印尼那边啊。那么苏门答腊就很清楚，那是印尼，属于印尼的。狮子洲斯里兰卡啊，就很清楚，所以它是绕到这个南洋这边到印度去的哈。那么三年才到印度，然后他就礼业圣机，寻求梵文经典，参访善知识，历时13年才回国，才回到唐朝啊。所以这当中呢，你看他这边讲说呢，因为独饮孤斟，远涉雪岭湖乡，背荆艰苦，所以生厌此娑婆世界，要寻求有乐无苦、速生佛国之法。遍问印度的三藏学者，皆赞叹净土。所以当时候在印度的佛教还是有净土法门的啊，所以慧日法师去到那边，被他们这样子一个赞叹，他就到前陀罗国的一个东北的一个山中有一个观音像，就在里面呢顶礼观音像，断食毙命祈请，决定呢至诚恳切的祈求观世音菩萨来加持他啊。到第七天，观世音菩萨现前了，真的现前了啊。现紫金像，为其摩顶开示啊。那么如果你们去看他这有关的传记，给他开示的还是叫他你好好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么辛苦跑那么远，然后呢这么真诚的求观音菩萨摄受加持，结果观音菩萨 给他开示的就是净土法门，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哦，你说那早知道就不必那么辛苦，很难买早知道哈、哦，经过这么辛苦，才会对净土法门这么的珍惜。好，那么后来就回来了哈、哦，经历十八年，在开元七年，40岁的时候就回到长安，啊，把他所带回来的佛像啊、佛经啊，全部贡献出来，然后希望透过翻译把它翻成中文，这样后，所以就有皇帝就赐给他慈悯三藏。那他本身勤修念佛法门啊，著有这个《净土慈悲集》等等哈。不过呢，这个《净土慈悲集》已经找不到了啊，只有在韩国发现其残本啊。虽然呢找不到他的书，但是呢，很多人受他的影响，已经呢表现在后来的这种教学里面。大概呢就是要讲这个，所以为什么他可以被同列于跟善导同一个同一个时代对净土很有影响力的啊，原因也在这里哈。他的根本思想在哪里？就是下面这一段话：禅、教、律、净四行并修，但是呢，回归到净土，着重在净土。他批评当时禅宗忽略斋戒，忽略戒律，然后呢又说求生净土的不断酒肉五心啊，所以要好好的持戒，依着律，依着教理，好好的去修净土啊，乃至呢参禅也可以回向帮助修净土。所以永明延寿大师就是慧日慈悯派的根本思想最明显的禅净双修，禅净双修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思想渊源于慧日，万善同归极，就引用了很多慧日大师的说法，强调戒律修行，也跟那个宋朝的圆照律师也一样啊。圆照律师在禅宗律宗里面非常的有影响力哈、哦，他也是很强调修净土。他虽然是律宗，但是他强调修净土哈、哦。所以这边就说明慧日大师对后来净土律宗的影响哈、哦。那么这里面陈远大师啊，慧日的弟子没有很清楚的讲，但是根据这个唐朝吕温的这一篇文章，知道陈远大师曾赴广州跟着慧日大师学，拜他做老师。那么法照又出自于陈远门下，唱五会念佛，所以呢，这两位受慧日大师的影响是无疑的啊。那么因此呢，底下呢就大概介绍一下陈远法师啊。对于这一段，我花很多时间才找到这个，一般的词典里面对陈远大师的介绍很少很少，所以我费了一番功夫才把这边把它找出来哈。他是四川人，陈远大师四川人，俗家姓谢啊。那么他在开元23年啊，依着这个兰若慧真法师剃度，后来到南岳衡山湖南去受具足戒，也学经律，后来跑到广州跟着慈悯三藏慧日学传承念佛三昧之法。天宝元年回到衡山啊，建弥陀台。他本身出食必衣，就是随便啊，吃啊穿啊都很随便啊，主要的呢是精苦修道，得念佛三昧，常感圣境现前啊。那么因此呢，很多人呢就跟随他大建堂宇造金藏啊。那么后来法照大师是在政治上比较有影响力，所以呢他往上提供给朝廷知道他师父的义德啊，所以呢就把他所建的寺庙叫做波州道场啊，或者叫做弥陀寺 活蛮多岁的哈，世寿九十一，啊，世寿九十一。那么后世尊为莲社第三祖，莲宗也可以啊，虽然是我们说白莲社啊，那么你把它改成莲宗第三祖也很好，比较明确哈。以上这个是唐朝的，唐朝的，接下来宋朝的，啊，宋朝主要的念佛方法就是我这边的第二行，因为有天台宗的法师来弘扬净土，有华严宗来弘扬净土，有禅宗的法师来弘扬净土，乃至有律宗来弘扬净土，哦，所以在各宗各派都有甚深影响力，有相当有修有证的大师来弘扬净土，因此形成宋朝的净土法门，就是在这个特色，这个台净融合，禅净双修，净律合一。你看，包括禅宗五祖弘忍门下的这个宣舍，用南山念佛门禅宗，然后六祖门下的这个南阳慧宗，也是呢念佛，那更不要说永明延寿，他本身是法眼中的，所以所谓的法眼嫡孙，就是他是禅宗法眼中有传承的的一个禅师，后来呢来弘扬净土宗，永明延寿大师啊，哦，所以他弘扬极大力弘扬禅净双修，到现在啊，到现在还是很多人极力的去推扬。念佛要禅净双修，就是根据永明延寿大师的思想啊。那么如果举这个例子，如果你是呢比较跟印光大师思想契合的，你可能对于所谓的禅净双修你就很不以为然，但是呢我这今天这第一堂这个今天这个课程刚开始，我就跟各位交代就是这样。那难道永明延寿大师不对吗？永明延寿大师也是我们净土宗的一代祖师，他是六祖，他所提倡的念佛是禅净双修啊，当然跟印光大师主要的这个思想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禅净双修有它的一定的条件在啊，在印光大师的一个说明里面，他说有禅有净土是真的有修有证，叫做有禅，不是你去修学禅宗就叫做有禅呢，是你真的在禅宗里面有相当的修证，这时候再回归到净土发愿念佛，然后呢弘扬净土，回向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时候你自己本身已经有一点条件了，再加上净土念佛法门的阿弥陀佛的加持，所以呢来生做佛祖，如同呢这个有双翼的老虎一样啊，来生可以做佛做主这样子啊。这个是印光大师对于那个四料简的一个解释啊。那么四料简，有人说这个永明延寿大师的四料简啊，那问我说，欸，这个真的是永明延寿大师写的吗？叫我帮他查一查，欸，真的不是呢，我查不到哦，真的不是永明延寿大师写的，起码在万善同归集里面没有哦。那至于说，那你说那这个四料简是谁写的，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查到最原始的出处跟永明延寿大师有什么关系啊，哦。那当然印光大师说我们就相信印光大师绝对没有错啊，是你要叫我查哦，我就帮你查啊，所以查不到，我就把这个结果交代出来而已，我也没有否定印光大师的说法哦。得要交代清楚，要不然很多人出去就说，哎，你看阮居士哦，哎，他 他对这些大师都很不尊敬，绝对没有哦，只是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那么这个所谓的饲料简，虚云老和尚也有解释过，所以虚云老和尚的解释就跟印光大师是不太一样了。所以这个饲料简啊，这个是大家有不同的说法，千万不要因为你相信印光大师的说法，然后就否定有名延寿大师的这种禅净双修的这种教学宗旨哦。好，那么把它交代完，我们就中间下课哈。所以，包括这个天台宗，你看这里面所谓四明治理大师的《观经书妙中钞》，用天台宗的教理融合净土啊。然后呢，再来这个净宗七祖沈长大师、尊释法师，也是天台宗三家派的。智理法师当然就是天台宗三家派的。宗泽禅师他是禅师，所以他所提倡的也是禅净双修。所以在江浙，就是江南这边，都盛行结社念佛。尤其宗泽禅师中说兼通。中说兼通，就是说他禅宗 OK， 教理说就是教理也很行，所以他很希望仿效庐山慧远大师结社念佛这样的一个规矩，他建立莲花盛会，普劝道俗念佛号，日记其数回向发愿，感得普贤普慧二大菩萨要来登记当作这个里面的会众哦，这个在净土往生录里面，圣贤录里面都有特别讲到这个。如果你们要特别去看，就是专门找宋朝的宗泽法师。哦，那么除了这些法师之外，还有呢，就是在家居士，你看杨杰、苏轼叫苏东坡、江公望、王田、王日修、王龙书，王日修就是王龙书，龙书净土文啊，都是禅净双修，自行化他。王龙书自行念佛非常的精进，每日礼佛一千拜，临终的时候站着往生的。所以龙书净土文跟那个安乐集一样，也劝大家一定要看，看过的还在看，好，要看两遍三遍。好，那么我们先休息。好。